来看，再看一次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提到管家，提到忠心的管家，很容易想到服侍。可是圣经讲到管家，不只是讲到服侍，我们是神各样的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只服侍而已。这几天我给大家讲，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是一个内在的事情，我们在里面遇见基督，我们有内住的基督，你守住这个，这就是做好管家。你每一次留意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要住在主里面，要有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好管家，做忠心的管家。常常是心里面没有阴影，没有黑暗，有神的恩慈，有喜乐，有安息，这个是在做神的好管家。新约圣经讲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并不是指的我们人无法明白的或者神秘兮兮的事情，并不是，而是在旧约时代，在过去的时代没有那么明显在众人面前，可是现在借着基督的到来，还有他的救赎，也借着圣灵的启示，已经向我们解开的事。我今天还要给大家多看几处经文来表明这一件事。请先看罗马书十六章，往前面翻一点点，罗马书十六章25到27节，25到27节，差不多每一次保罗讲到奥秘，这是保罗最这个词在新约里面最常使用它的就是保罗，可是差不多每一次保罗讲到奥秘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25到27节，我们一起读。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对吧？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奥秘以前是隐藏的，他说现如今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是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虽然说在旧约时代没有叫人明白，可是其实是写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显明了，只是今天借着圣灵把它启示出来，也因为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明白。再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看在这里保罗一直用奥秘这个字。第五第六节一起读。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 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保罗一直在讲这件事。这里提到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讲到后嗣，讲到应许，显然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旧约时代神拣选了一个人，就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从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后来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这整个我们称他为神的选民。这个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神跟他们立约，用割礼跟他们立约，而且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所以我后来称迦南地，就是以色列人所在的那个巴勒斯坦，称它为应许之地。也用割礼做证据，后来使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给他们设立君王，称他们是神的选民，称他们是祭司的国度，称他们是神特选的子民。可是现在保罗讲到借着救恩，已经把一个奥秘表明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就是那些并没有受过割礼，也不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地方的一些人，各个民族，这些人他们可以同为后嗣。怎么样可以同为后嗣呢？显然这讲的是内在的，因为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并没有看见他们去改户籍变成以色列人，或者他们受割礼一样有这个记号，或者他们都搬到巴勒斯坦去居住，并没有这样。那怎么样神那些应许可以同盟这个应许呢？显然现在在新约时代表明这些都是属于内在的，对不对？都是内在的，是不可见的。所以过去世代隐藏的奥秘现在显明了。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人能够明白，比方先知耶利米，他在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他说有一天人不再用割礼来做这个记号，因为他说这个肉身型的割礼并不是完全的。他说有一些人好像肉身型的割礼，可是心与耳没有受割礼。所以心怎么样受割礼，耳朵怎么样受割礼，显然那个不是有形的，那个是指的一个内在的无形的，对吗？所以这个耶利米明白这些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旧约那些信心的英雄，他们也都是这样，那里都很清楚的讲到他们轻看世上的这些。所以显然那个都不是旧约那些外在，到了新约都变成是内在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讲完这个以后，他说神托付给他的职责是什么呢？要叫他把基督那测葡萄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他讲到那个产业，他说现在是把基督测葡萄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当然不是指地上的财富或者权利，你不要被人家骗了，的人会轻易的告诉人说神要把这个世界上的财富都放到基督徒手中，放到教会手中。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得到这种预言的，这个可能吸引一些基督徒的心，可是这是很奇怪的预言。神，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支持这种预言的东西。无论怎么样，保罗在这里一定不是讲这些事。他说他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一定是在讲内在的，内在的丰富。因为紧接着他为教会祷告，他并没有祷告说让他们事业成功，能够使全世界的财富都转移到基督徒的手中，他没有这样祷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祷告。你还翻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吗？第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节，一起来读。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后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你看保罗讲的是内在的，对不对？他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两次提到里面的人的其中一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心里的力量。原来保罗讲的是里面的人，现在是内在的。这个里面的人就是因为基督的内住，所以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要叫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他讲的都是这些事，所以这是内在的。就是因为是内在的，所以对那些今天仍然执着于外在的事情的人，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奥秘，他仍然是一个奥秘。有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对这些神深奥的是一无所知，可是却轻易的开口反对这些事情。可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内在的，是不可见的。何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更清楚的讲说，所有那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都是永远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连进入那个看不见的都把它搞成看得见的，都把重心放到看得见的事上，就是连讲很内在的东西都强调的都是，你看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数据，有多少人明白这个道理。圣经里面我想没有要我们注意这些事，这些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执着于这些外在的事物，这些事对我们可能仍然是一个奥秘。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尝过基督内住的滋味，这个奥秘对你而言不应该再是一个奥秘。对你来讲那是你每一时刻的追求，对你来讲你可以像我们早上提到的，你可以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别的帮助，没有 computer game， 没有 games， 也没有一本书，也没有一个朋友，没有手机可以讲话，也没有别的事情，你可以在那边就跟耶稣那个看不见的主搞两个小时，你也不会觉得无聊。你应该可以这样的，应该是这样，这是内里的生活，对不对？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时刻的追求。就像我常常提到奥古斯丁所讲的话，他说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是吗？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保罗提到我们怎么样守住这个的时候，讲的也是这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是三十四节，这是这一次在你的手册上面要背的经文之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是三十四节，也许你已经会背了。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要用信心爱心守着，借着圣灵守着，那一定是内在的东西，对不对啊？对吧？你有办法用圣灵守住你那个宏伟的教堂吗？我想你没有办法。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用那个来守住一群会众，很多的人坐满的人，你没有办法用信心爱心跟圣灵来守着。这个是在守里面的东西。把这两节再读一遍好不好？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我们已经有两次讲到这一件事，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前两次聚会我们都提到他。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对吗？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吗？再读一遍吗？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守住这个奥秘，我们特别这两天我特别给大家讲所罗门所讲的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然后我们一起讲到三件事，都是我们应该守住的，我们的心也是神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什么？一个是悟性，一个是意志。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良心。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特别提到良心的时候，特别用了奥秘这个字眼。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第九节一起读，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一遍，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我们能够守住真道的奥秘，跟我们的良心有密切的关系。我已经给大家讲，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的另外一本伟大的著作《The Holy War》圣战，他里面把我们的人的这个心讲成一座城 ，Man Soul City， 人灵城，人的灵魂的一座城，应该是耶稣基督居在其中的，可是人把他交给了撒旦，讲到人的堕落，可是那个故事要讲到以马内利王子，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样征战得回他的城啊？怎么样得回？他没有像我们早上讲了，他没有违反我们的意愿，他没有用强迫的方式，他当然可以用强迫的方式，他大有能力，他一进来，那个 Diabolus 就是里面那个魔鬼，一定就要退出。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最后赢得我们，赢得那座城的居民甘心乐意的顺服他啊！这是早上我们提到的，对不对？早上我们提到四部真引用诗篇110篇第三节的话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刚才讲到甘心呢，就是跟我们的意志有关系，是表达甘心情愿的。其实在英文里面用的是更明显，那里说His people shall be willing， 就是要甘心，要用到的就是意志那个字 will 那个字，因为他们要愿意，要心甘情愿的愿意。那圣战是在讲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已经提到本人约翰很有意思，他把这座城的最主要的领袖，有三个主要的领袖，也是这一次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是悟性，一个是意志，一个是良心。那个意志是大将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意志，请不要忽略这一件事，好不好？今天很多人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不太讲这个，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最主要征战的兵器，我们最主要的兵器不是别的，是意志。所以你不要被人骗了，以为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如果你得胜的过程不是因此操练使我们的意志能够更坚固，那么那个得胜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对吗？所以神盼望我们意志操练的最后能够 真正的坚固，真正的坚固。可是本人约翰把那座城的市长讲成悟性，因为要决定我们生命许多的事，我们需要用到悟性。我们不是今天感觉什么就照着去做，不是的，没有人能够那样做而生命不混乱的。我们一定要做决定的应该是经过思考，经过斟酌，小心的谨慎的去遵行，对吧？你记得旧约时代摩西提到神的律法都告诉他们要谨慎遵行，如果要谨慎一定表示经过思考，经过小心，对吗？那是悟性的作用。而且一般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男人比女人会用悟性，女人比较会用直觉，两个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神定规男人在家里面做头，意思就是最后做决定的必须是经过神圣的考虑的，你懂那意思吗？当然那个意思不是说什么事情都男人要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他做头有的时候他 做的决定可能是采取他的妻子的看法，可是无论怎么样他需要经过斟酌。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比方在同工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别人觉得他有先知的职分，他如果现在讨论一件事情要做决定，他起来说我得到一个预言，我昨天做一个梦，我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我看见一个异象，大家全部被他唬住，就照着他这样去做。不对，那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行政领袖才是，如果那是一艘船的话，还是真正的船长。我很感谢主哦，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很少人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有一个辅导送我一本书，里面讲到有关系的事，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就放在我里面，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说教会就像一艘船，那个牧师在那里面做领袖的是船长。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就像领航员一样，他可以留意气候，留意方向，他们在的位置，留意很多的事情，给船长意见，可是做决定的不是领航员，是船长，对不对？如果船长用了领航员的资讯，但是仍然是船长做的决定，所以对或者错，他不能够去找那个领航员说你出馊主意，不是他做的决定，是不是？如果他不照他的决定去照他的资讯去做，他也要为这个负责任，因为他是担负责任的，他是领袖。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个负责任的人，要做决定的人，是悟性师长，是要用一点心思，要斟酌一下。我们的生命应该像这样，对不对？以前我们在讲属灵征战，也给大家讲，你应该思索一下，有哪些东西是固定的事情，你一定要照着去做的，而不要经常我们生命里面整天都是那种，我今天有一个感觉，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我今天有一个启示，然后照着做，那个生命很难不混乱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悟性是市长，可是很有意思本人约翰把书记那个成了书记说成是良心，那个书记其实就是像副市长一样，所以他们两个要很好的配搭，对吗？悟性跟良心你不能只有悟性，你也不能够只有良心。你有没有注意到本人约翰讲悟性良心讲意志， 他好像没有把任何跟感觉有关系情绪有关系的东西放进去，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在这座城里面情绪感觉都没有任何一官半职。很奇怪的是今天情绪感觉成为许许多多人决定他生命的方向的东西。今天人很容易教导我们闭上眼睛，你现在里面有什么感觉你就说出来，那个是预言，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良心跟这个有关，可是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良心是要把我们带到跟主的关系里面，带到主的道路上面的，而不是得到一个感觉去说别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他应该做什么，那个不是的。要决定那些东西一定不是凭这些感觉的，因为我同意本人约翰 的做法，情绪感觉在人灵城里面没有一官半职，他不负任何责任的。虽然那个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部分，我也很喜欢美国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他也是一个带来奋兴的，带来大觉醒，带来复兴的一个器皿，我们在主日的聚会讲过。所以他经验过许多在复兴里面的那些很兴奋的一些经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感属灵的信仰上的情感。他里面最主要的话是说，大部分的宗教不是，他说真实的宗教大部分在乎情感，或者说真实的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这是对的，我也同意。也就是不能牵动你情感的信仰是很奇怪的信仰，你了解吗？真正的信仰应该牵动你的情感的。我不是说借着在那个 在那个团体里面的人对你很有爱心，让你觉得窝心那种情感。我指的不是这个，有许多偏差的教训，甚至是很偏差的教训的团体，他们也有很窝心的地方，所以才会吸引人。可是我讲的不是这个，而是说他的信仰的本质的部分，使你觉得挑动你的感情，让你那么受感动，让你感觉到神的爱，或者是感觉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那个是真实的，真实的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这是我同意的。可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决定这些事的时候，情感跟情绪没有任何地位，请大家知道。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注意到像约翰卫士啊这些为主做奇妙工作的人，他们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情绪不太能管理他。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也多半是这样，他们不会今天就是觉得不想去上班的就不要去了，那种人不会成为什么成功的人，你相信我，对吧？他们不会凭自己的感觉情绪，今天刚好是阴天，所以无论跟谁讲话都是阴阴的。很抱歉，你今天刚好碰到我，你倒霉，因为我今天刚好是阴天，如果雨天就更麻烦了。可是不是这样的，那些真正被神使用的人，真实跟随主的圣徒，他们都是能够越过那些感觉，他们的生命不会由感觉来组成。今天我觉得好，今天我觉得不好，今天我就是很生气，明天就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组成的。他们是用有一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做，很自然想要做的那些事情来组成的。悟性是市长，对吗？可是今天我要讲另外一方面，是那个副市长，那个书记是良心，这两方面都应该要有。我们不应该只是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只是理性的思维，虽然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可是有另外一个层面，保罗称它为良心。本人约翰也把这个良心列为跟悟性配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你常常需要兼顾这两方面。悟性市长大概不能够一意孤行的决定事情，他需要跟他的书记商量一下，你懂那意思吗？两个人，这叫两个人配搭。所以本人约翰把这两个写在一起，对等的地位，我觉得是很好的。那保罗是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像这样的人，他很看重良心的。保罗在晚年被囚禁的时候，他在公会面前，后来在罗马巡抚面前为自己分诉的时候，他常常一开口讲话，他就说：弟兄们，我一直都按着良心行事。你记不记得这个话？在使徒行传23章跟25章。等一下我还要来看提摩太书信，可是如果你想要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这是他在一路上的被抓，后来他们把他送到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显然保罗一直在叙述他一生的态度，对不对？对吧？他不是那一天刚好想到良心这个题目，刚好读圣经读到这个字眼，不是的。他说我一生都是这样，在神面前我凭着良心行事。后来他被带到巡抚面前，在24章16节，当他讲到他忠心的传道的时候，他给他们做见证。16节，我们一起读：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常常提到这个，尤其好像晚年他更多的提到这个，可能不是到晚年才注意这个，而是他以前很自然的就是这样生活，到了晚年他把这个一生的经历很清楚的描述出来。我猜想是这样，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东西，我有的时候开始教导一个东西，其实那个是我们已经经验许多年了，不是说昨天刚好开始学习，今天马上就教导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学过的东西都是经过许多年，我们并没有提那些事情，后来 主把它 pick up， 把它拿起来，让我们可以教导神的百姓。我想保罗也是这样，他晚年的时候很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回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第五节，来一起读。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前面保罗在提到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言语那些，他说这些事只生辩论而已。你如果常常讨论这些事，一些外在的东西都会只生辩论而已。圣餐应该，饼应该怎么弄，杯应该怎么弄，很多这些都只生出争论而已。他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面所立的章程，这个信你也可以说是真道，就是福音主的真道上面神所立的章程。那个章程真正的章程是什么呢？他说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法则是什么呢？他说是爱，用一个爱来总观，然后他把它分成三个方面。他说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以良心是用来使人认识信仰的章程的，那个意思就是可以认识神跟他的法则。良心使我们认识这个，当一件事情我们去做或者去想不合乎神的章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安，有良心的不安。这是很有趣，我早上不是告诉大家神不干涉我们吗？他多半的时候我们作恶他也不太干涉我们，可是他有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良心。这个良心看起来并不是神干涉我们，因为你可以不要理良心的，你不理良心你也不会因此掉到深坑里面去，你不理良心不会天上降下火就把你烧灭了，多半的时候都不会。可是神借着这个让人知道他还在那里，而且让人不要偏离太远了，让人有一个感觉，那个就是良心的作用。所以保罗说这个良心是带来信仰的章程。对于没有律法的人，对于没有律法的而言，神用良心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对于神的百姓，神颁布给他们律法，对不对？可是对于没有律法的人，神也有律法在他们心里面。你记得这是什么地方提的？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说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神让他们知道对或者错，这个叫良心。弟兄姊妹，请留心听我现在讲的这个话，你学习留意听良心的声音，慢慢你会学会听神的声音。你如果愿意留意听良心的声音，会帮助我们学习听神的声音，这是要紧的事，好吗？你现在能不能有一点区分？那种一个感觉就要去说预言或者什么，跟我讲良心是两回事。事实上，有时候那种东西，有的时候跟良心刚好是相悖的。因为有的人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却用那个讲出一些预言的话来转移那一种良心的声音，你懂吗？我有时候会遇见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在感情上面，也许未婚的人他们在感情上面有挫折，那不是能够很顺利，也许他喜欢的人并不喜欢他，像这些他觉得很挫折，他们有的时候就转移这些事情，把发展成常常给人家说预言，你懂那个意思吗？因为说预言会得着注意，会得着他觉得在感情的挫折上面因此没有被人肯定的地方他可以得着。其实当他感情遇见挫折难过的时候，那是一个良心的声音，让我们很自然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感情要归给主，对吗？我们还是要学习以神为乐， 因为只有以神为乐，我们心才会平静，否则我们就会在那个挫折里面，我们会心里不安。可是有的人就转移成别的东西，所以那种凭着感觉把它转移成去说到别人的事情，说一个预言，像这些，那个有的时候不但跟我所讲的里面的良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是伤害良心的，或者把良心遮盖起来的，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因为良心是用来使人认识信仰的章程的，是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良心是个人的事，是人心的至圣所。我再讲一遍，良心是我们个人的事，是我们的心的至圣所，所以那个地方不要带别人的光进去。在至圣所如果没有光，你就要去寻求神，不要从别的地方带光进去。你知道至圣所里面没有光，对不对？金灯台在圣所，不在至圣所里面。在幔子里面，如果你想看到东西，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神的荣光彰显。你晓得吗？你们弄清楚，摩西的会幕里面，所罗门的圣殿里面，至圣所放约柜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光进来，对不对？唯一的光源就是神的荣光。所以当如果你里面昏暗，你应该寻找神，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得到光的。你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样，应该屈膝，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花时间与神同在，而不是只是到处想要询问或者去找先知请人给你说预言，不是像这样的。而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可能最接近至圣所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良心。你知道有一个团体叫 Youth with a Mission， 我们说它叫做青年使命团。那个创立这个事工的那位弟兄 Noren Cunningham 弟兄，他今年应该我猜有70岁了。他可能已经做这个事工四五十年了，一个很宝贵的事工。他能够有这个事工，跟一件事很有关系，就是他懂得听神的声音。他很小心的跟随主，在他的故事里面提到好几次，虽然在悟性上判断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是那样，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他里面使他觉得不对，使他受禁止，所以他就没有去做，甚至因此可能损失许多的钱，他也这样做。可是后来神因为他的忠心赐福给他的事工，所以他的事工跟这个听神的声音有密切的关系。他所以能够这样家学渊源。我讲一个他母亲的故事。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有一次应邀到外地去服侍，那是许多年前。那后来就有消息传回来说他父亲生了病，忘了什么病，可能是腹膜炎，大概是，也许是从阑尾炎，就是我们所说的盲肠炎炎成的，大概变成腹膜炎，就很严重。那消息传回来，教会就为他祷告。有一天傍晚的时候，那教会有一个执事就来到他们家门口敲门，他妈妈去开门，他一看到他妈妈就说 Mrs. Cunningham， Cunningham 师母，他把帽子拿下来，那个执事带一脸非常严肃的样子，他说 Cunningham 师母，我得到一个启示，我忘了他是做了一个梦还是怎么样，我梦见你的丈夫是装在棺材里面带回来的，好可怕的预言。这康尼姆弟兄的妈妈没有因为这样就惊慌失措，没有，他就听他讲了，然后他就给他讲，他说弟兄，像这么重要的事，我想主也会自己告诉我。他没有意思请他入门，像这种人确实不要请他进你的房子了。他没有让开路说欢迎请进，请他喝一杯茶喝一杯咖啡，没有，显然不让他进来，所以没有表示欢迎他进来，所以那个弟兄就说了再见，再戴上帽子走了。他把门一关，他们孩子都在旁边，每一个人都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的。他妈妈很镇定的说，来，我们来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他妈妈说没事，好，安排大家吃完饭睡觉，还能睡觉，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跟说：“孩子们，昨天晚上我也做一个梦，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不是在棺材里面回来的，他是坐火车回来的，而且是穿着睡衣回来的。”他的梦比较准确，因为后来他的先生得神帮助，可是因为身体还有点弱，所以他们给他买了一个卧票回来，所以他穿着睡衣回来，确实是。下一次，请记得你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会更知道你的事是怎么样，就是你自己。OK， 像这么重要的事，我想神会让我知道，我会让我自己知道是怎么样。你可以这样回答人 ，OK。所以不要轻易的闯进别人的至圣所，闯进别人的良心里面。我非常注意这一件事，这是保罗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良心。事实上，这是我服侍主，特别是我做个人的工作的最核心的东西之一了。任何时候我服侍人的时候，我都留意不要把我的良心强加在别人的良心上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良心，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应该那样，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抽烟不好，不要认为别人都应该跟你有一样的看法。 OK， 甚至连明明写在律法上不对的事情也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东西跟良心会扯上关系，就是 timing， 就是时间，就是你已经觉得那样不好，已经了解那个不好，对方可能还不是时候，连神都可以等。你还没预备好吗？没关系，我们可以等，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相信神常常有这个态度，你还没预备好，没关系，不急，我们可以等，神一向可以等的。我们服侍人也应该这样，你懂不懂那个意思？这是一个服侍很重要的要诀，你要服侍真正的合神心意，一定要学会要尊重别人的良心，因为良心是很个人的事，良心是最接近我们内心的至圣所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学习留心听真实那个良心的声音，我们会慢慢会学会听神的声音。像我刚刚讲的康宁汉师母，这个叫家学渊源，所以后来他的儿子显然在这种环境、这种母亲的影响底下，他后来他听神的声音是很准确的，是很美好的，而不是那种随便听有一个什么感动就是神的声音。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十岁的时候，他住在南非，南非的白人，他们家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可是他十岁的时候，家里不是家里，就是他的教会办了一个特别聚会，像我们这几天一样。他很渴慕，因为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他需要上课，他就跑去跟校长请假。校长说：“你为什么要请假？”然后我要追求圣灵充满。校长就愣住了。可是看他的样子，知道他是认真的。校长摇摇头说：“我听过千百种请假的理由，没听过这一种。”可是校长同意他，就让他请假，那他就好好的在那边追求参加聚会。到了第二天，他已经追求了一两天，整天了，整天追求，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还分堂聚会的，还没有得着。后来有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女孩子跑到他的面前说 ：“David， 我觉得主好像告诉我说，你要把你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弄对了。”然后就走了。 David 后来告诉人，他很清楚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他想到他小时候，他那时候才十岁，更小的时候，他家里有一个小妹妹刚生下来不久，那他当然逗小妹妹玩，很高兴，他自己拿了一个小球，一条绳在那摔摔，不小心脱手，东西就碰到了妹妹的额头，就一点点伤痕。后来妈妈过来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因为她在旁边，她说：“我不知道。”她说了一个谎。那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不晓得几个礼拜、几个月，她妹妹可能生病啊，怎么样？后来就去世了。她就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亏欠感，可是她把那个压下来，因为她说谎也不敢承认。现在过了几年，当她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主指出这一件事来。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对付，他就站起来跑到他妈妈那边， 他们那时候弟兄跟姐妹分开坐，他就跑到他妈妈姊妹那边去跟他妈妈认罪。他妈说：“孩子，你为什么把这种事情放那么多年？那个妹妹去世跟你毫无关系，没有问题。”就安慰他。可是他觉得他也应该去跟他爸爸道歉，他就再跑回弟兄这边去找他爸爸，就跟他爸爸认罪。他爸爸就站起来，他爸爸说：“我的儿子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事就跟我认罪，我才是更大的罪人。”你可以了解他们显然那个教会还那一家都是敬虔的人，可是这个弟兄，这个小弟兄心里就平安了，回去追求，后来他又被圣灵充满。像这样一个留心听圣灵的声音的人，怪不得后来他晓得听神的圣灵的声音。他留心听良心的声音的人，后来怪不得他晓得听圣灵的声音。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这个人后来被神使用来在传统的教会把圣灵更多的工作跟他们分享，影响他们所带起的事工，后来我们称它叫灵恩运动，也就在传统的教会带来的圣灵的工作。这个弟兄后来有一些教会因着他的特点，他的侍奉的特点，给他一个绰号叫做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 David Duplass， 就是弟兄。所以留意听良心的声音，他会引导你慢慢学会听圣灵的声音。保罗他自己很注意这个，他也劝提摩太，你如果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如果你还翻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他给提摩太讲话，他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对吗？好，所以他很看重这个，对不对？后面那句话说什么，一起读：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一个人常常违背良心行事，习惯说谎，后来良心可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什么意思啊？热铁碰你一下很痛，对不对？多碰几次后来就觉得习惯了，他意思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提到一个人说他丧尽天良，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是不是？你知道良心有的时候会超越一般的规范或者理性的分析，神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我相信保罗他有很强的逻辑观念，他理性思维各方面都是杰出的，而且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他遇见事情的时候可以做非常好的判断，对吗？可是保罗没有这样，他没有单单靠着悟性士长在做事，他还有一个书记官在旁边，他让两个配搭。保罗常常留意要保持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无论事情多么合理，他都不会振振有词的坚持。如果良心不许的时候，他宁可吃亏，他也要留意良心的声音。这是保罗。圣经至少还有一个人，他的故事更生动、更典型，就是大卫。大卫，你知道大卫，他因着被扫罗嫉妒，就只好逃难。扫罗身为君王，有责任护卫百姓，他却常常不管他的责任，只是追索大卫。而大卫呢？他在逃难当中，很危险当中，经常还有剩余的功夫去护卫神的百姓。那这个大卫他做的当然是合神心意，他自己也知道有一天他跟随他的人藏在山洞里面，犹太山地有很多山洞，有的很深的山洞。他为什么要藏在山洞？因为躲避扫罗很不容易，扫罗是一国之君啊，动用全国的警察军队来搜索他。他藏在山洞里面，那一天扫罗又一样出来寻索他，来到那个地方，忽然扫罗想上大号，他就找一个山洞进去，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多的山洞，又让他们说的山洞，就选了一个进去，大卫跟他跟随他人在里面。大卫在山洞里面黑黑的，早就习惯了，所以看得见扫罗，扫罗刚从亮的地方进去，看不见他。 大卫一伸手就可以杀掉他，所有的苦难就结束了，对不对？而且为神的国度也是有益处的。大卫没有，他有另外一个东西管理他，所有这些分析对他都没有用，他有另外一个东西管理他，甚至他也想让扫罗知道你曾离我有多近，偷偷的割下他的衣服的下摆，他都心里自责。这个扫罗哈，上个大号，一点都没有军人的样子，被人家割下衣服的下摆也都没有察觉到。他出去走远了，大卫才 让他知道他曾经落在他手中。后来又有另外一次，你记得吗？连着两次，换的是我们早就做了，而且在教会做见证说，你看神多么奇妙的印证给我这个机会。大卫没有，无论什么分析都没有用，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叫良心，对不对？所以不要完全让悟性主导一切事，要有良心这个领域。有人说最难得教会孩子的一件事，就是诚实比后果重要，听懂吗？因为有时候我们诚实可能会有不太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就会说一个谎，我们也想到说一个谎之后可能就要再说一个谎来圆谎。可是我们如果诚实，也许会有一些后果。我们刚刚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您失去爱宠要得主称颂，也许讲的也是类似像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代价，如果要诚实。许多年前，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系统遇见一个不小的冲击。有一位弟兄，他出于爱教会的心，无论他做的方式对不对，无论怎么样，他出于爱教会的心，他发了一个通函给大家。他也没有发黑暗，因为他署名在上面，隶属教会应该改进的好些点。那这个信发出去当然蛮有杀伤力的，至少我想那个做法大概不太好，应该说很不好。可是他虽然动机是好的，带给一些教会一些伤害，对我们教会影响比较不大，可是带给一些教我们相关的教会一些伤害。有一天被教士跟几个同工，我们在一个聚会上面就谈起这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弟兄写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的资料是从我得到的。那是因为那个弟兄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谈东谈西，我们会把一些我们的对教会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就谈那些事。可是没想到那个弟兄，他没有署我的名字，不过把一些他不应该知道是我才知道的事情写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要当作没事人一样，所以我就跟贝教师说，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他是从我得到资料的。贝教师当然很错愕，因为大家都在认为他不应该写那个信，没想到就坐在他旁边有一个人是他们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共犯。可是我这样说的，我自己觉得我心里面才会有平安。事后当时在场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讲，他说立中，你这样说太笨了，你不讲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也很稀奇，那个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这样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我告诉你我当时没这样想了，但是事后我想一想，我会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同工，我怎么样信任你呢？因为你非常有可能跟我讲的事情是会像你刚刚教导我的那样，就是为了不要有不好的后果，我们可以说个谎，像那种情形说谎，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说没有说也可以叫说谎，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有的时候你诚实可能会带来好像受一点伤损，你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 有的时候我们要守住清洁的良心，也有可能因此受苦或者有不公平的对待。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得主医治以后，犹太的公会就开始审讯他，讲了老半天，他要他否认是耶稣医治他，可那个人没有办法这样做，对吗？因此他被赶出会堂。他的父母就不一样，他的父母不敢承认他的事情，为了要留在会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这样的代价，可是主希望我们能够守住清洁的良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良心并不是本来是清洁的。当然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是清洁的，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离神越来越远，我们的良心就跟着玷污了。良心是跟知识有关的，我们的认知，我们对神的认识变得疏离之后，我们良心就跟着堕落。以弗所书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精彩，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从十七节开始我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十七九节一起读。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就是不认识主的人有可能陷入的可怕的光景里面。保罗说，可是你们今天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如果我们要新的知识，好像这里包括一个意思，它会修复我们的良心，对不对？使我们良心变清洁。事实上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基督来要把我们的污秽的良心，失去的良心再救回来，而且使它成为清洁的良心。可是你知道，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良心可以失丧到很糟糕的地步。丧尽天良不一定表示都表现在会去杀人啊、奸淫啊，像这些事不一定，也有别的方面。会看见人心可以进入多大的黑暗。很多年前深坑洗染场代教师给我一本书，要我在儿童夏令营里面给小朋友讲宣教士的故事。那时候那本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是英文，叫 Son of Peace， 大概是和平之子，现在那个已经后来已经翻译出来。但是讲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主呼召他们，带领他们到新几内亚去宣教。新几内亚你们知道在哪里？知道婆罗洲吗？婆罗洲的附近有另外一个岛，很大的岛，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开化的，一部分是非常不开化，事实上跟外界完全没有来往，里面的人是还不穿衣服，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东西，而且还是食人族。那这一对夫妇去那里住在那里，好像还有小孩，那他食人族当然还没有到饥荒，还没有吃他们，所以他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他就想办法要传福音给他们，尽量学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传福音，学一点就给他们讲一点，有时候就按着圣经有一点跟他们讲圣经里面的故事，耶稣的事，一点一点讲。那些人反正闲得无聊，就听他们讲，也没什么反应，心很硬。后来快要讲到耶稣钉十字架，讲到犹大，主的十二门徒里面有一位犹大后来卖主，忽然大家就激动起来，那些人 就很兴奋，彼此交头接耳。那个他的话语，因为他的学的言语还不太够用，他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他以为是不是开始要讲钉十字架的事情？他们可能神要打开他们的心了，很兴奋。后来才弄清楚，他兴奋的太早了。那些人为什么是兴奋？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犹大是一个英雄，在他们的民族里面，一个人能够躲藏在大家中间，经过三年半都没有被发现，后来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卖耶稣，哇，那个实在太高明的技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用诈骗的方法是高明的事情。那这个犹大真是高明中的高明。所以像这样的民族，你怎么样给他们传福音？他们的是非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对不对？但是后来主还是有办法的。我觉得那个故事非常宝贵，让我们看见就是连像这样的民族，主还是预备了他们的心。后来他发现他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两族征战的时候，输的那一方那个领袖要把他儿子送到对方去做人质，用这个来代表一个和平的标记。后来宣教士就用这个来讲到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后来赢得那个整个的族信耶稣。可是我们的良心可以变成真正的黑暗，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要改变这件事。我们来看圣经非常清楚的讲，希伯来书第九章，圣经清楚的讲基督的救赎怎么样给予我们的良心。很可惜我们中文圣经当时宣教士翻译的时候，他大概不太注意这个题目，所以他把它翻得有点不太完全。来，我们来读九章十四节，对不起，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一起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新教虽然这样翻，可是至少他加了一个注解，是吗？洗净你们的心，是吗？良心。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是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他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你再看第十章，第十章十九节开始讲到基督的救恩，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样你知道对不对？救恩会洗净我们的良心。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以前我大概也讲过。有一次我们在瑞士，有一个女孩子信主，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信主。她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们讲几句话，她就做见证。她先说感谢神的话，因为让她在瑞士能够认识主，能够得救。然后接下来要讲一句话，她说：“我今天要受洗。”从今天开始我坐车都会买票。你知道在西方国家，在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不像我们，我们你捷运拿着票，你没有感应一下门不会开，对不对？可是有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有售票的地方，没有检票的地方，你知道吧？就是大家都可以随便进去。不过他们多半都不会这样做，他们就是相信你的诚实，但是他们还是有稽查员。可是稽查员显然不会来得很频繁，因为我在那边坐过很多次这些车，我一次都没有碰过稽查员，所以我猜那些穷学生有的时候就冒险，你一旦被查到要罚好几十倍的，可是他们冒险。可是那一天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一件事，他受洗，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坐车会买票。这个很好，对不对？我们的良心开始活过来。我也喜欢讲一个故事，我想我也讲过。有一次尼托生弟兄从上海到北方去传道，路过一个地方，没有别的大的旅馆，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在一个北方一个小客栈住了一夜，传福音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就信主了，不识字，也没办法留圣经给他，也没有时间多给他讲什么基要真理，简单的给他讲一些话以后，后来就走了。 一年以后，尼托生弟兄再一次经过那个附近，就刻意去看他，想要看看他现在怎么样。哇，那个北方人看见他就很兴奋，啊，尼弟兄太好了，你又回来。啊，搞后来讲一讲话以后，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去年你走了以后，到了冬天，我像平常一样吃饭的时候就摆一杯酒，因为冬天北方冬天很冷。可是那天我要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不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跟我的妻子讲，我的妻子觉得，心理作用吧，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是祷告还是觉得怪怪的。他说我觉得好像只有一件事跟昨天不一样，为什么今天祷告不出来？就是我摆了这一杯酒。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去问尼托生弟兄，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是我想还是不要吧，我们心里平安比较重要。他就把酒拿开，就可以祷告了。他讲完这个故事，他说：“尼弟兄，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形容得很好，那就是要良心，一个得救的有真实的良心，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不能喝酒。主耶稣，最后晚餐，我相信他们是喝淡的葡萄酒，可是良心是个人的事，是好像我们里面的至圣所，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良心，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没有守住清洁的良心。我在欧洲听见像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弟兄，他也曾经做过传道人，他后来没有做传道人，在一个政府的机构工作。后来有一天他出外，不是在上班的时候，他就发生一个意外，我忘记他发生什么意外，受伤，他就去申请国家赔偿。当然需要说谎，对不对？因为他如果是去上班的途中，那确实可以国家赔偿，可他不是。这个国家也很难查验他是怎么样，那是属于良心的范畴。可是有的人他们的良心就可以这样，可以是许多年的基督徒，甚至是做过传道人的人。我还听说一个家庭，那两夫妻生了许多小孩啊，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对教会蛮有意见的，所以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聚会，那教会也不知道应该不该关心他们。有一天间接听见消息说他们两个离婚了，刚好我去那个牧师，牧师说我该不该去探访他，我也不知道，我听他讲前后，我想一定有人关心他，我就说还是先不要吧。后来过了好一阵子以后，那个牧师跟我讲说，幸亏你跟我说不要去探访他，要不然我到时候变成好像好管闲事一样，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什么？他因为他们是假离婚的，是真的办离婚了，可是不是因为感情不好离婚，是因为这样那个姊妹，因为她有很多孩子，可以拿单亲家庭政府的补助。我们很难论定这些事，对不对？我已经告诉你不要去侵入人家良心的领域，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小心一点，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好吗？以前我的牧师非常注意这些事，他自己也是，我相信他一辈子跟保罗跟大卫他们都一样，他们按着良心行事。他有一次人家有人邀请他去做一件事，我忘了什么事，他就跟他说我很忙，我有事，我没办法去，我刚好有事没办法去。讲完以后里面就瘪掉了，因为他不是，他只是不想去，所以他这样讲，他一样不去。可是他这样说，他就心里不安。后来去跟对方承认，承认这种事很不容易，对不对？因为承认的是说谎。可是很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他就留意讲话要精确。所以，良心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有常常有罪恶感，我们要常常这样听良心的声音，而是良心要指正我们，从此以后让我们就留意做一个诚实的人。我知道我的牧师荣教师以后他就留意这些事，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他尽量想办法很坦白的告诉对方说很抱歉，我可是我不想去，你可以这样说，而不要另外找借口了。我也想到 另外一个老牧师，他年纪大的时候给我们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事。他跟着一个年长的牧师学习，一起侍奉。那个年长的牧师交代他一件事情，他忘记了，他没有做。一个礼拜以后，那个牧师碰到他就顺口问他说，那个件事做得怎么样？他说快做好了，反正也还没做好，赶快去赶工就好了。因为这个比承认说我根本忘记了好嘛，感觉舒服一点。可当然他知道不应该，所以过了一会儿就再回去认罪，说他讲的不精确。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讲到这一件，他这样讲，他说赶快去认罪会帮助你下一次比较不会犯这个罪。因为我们一定很不愿意承认，我们常常说谎，不是吗？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很盼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你如果说一个谎，你就会怕穿帮，就是迟早你需要再说另外一个谎来圆谎。即使你不需要这样，那个累积在你心里面会使你的心有另外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往前。保罗形容这个说他不这样做，所以他有清洁的良心，对不对？有无愧的良心，他许多次这样讲。良心是那个真道的章程，是我们一路走向被成全的道路。我自己的生命和服事许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往前去的，我们应该继续这样的往前。这是基督内住的大奥秘，是我们要牢牢守住的，用信心爱心守着，用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守着。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要顺服恩高的教训，好像我们住在主里面，这是良心的目的，让我们与主联合，住在他里面。我再一次说，一样是里面的感觉，不是用来说一个预言，讲别人的预言，那个不是的，而是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生活，留意良心的声音，那是学习听神的声音的根基。有一天，弟兄姊妹，会有一天来到，如果你留心这样学习，会一定会有一天来到，这两个声音会逐渐的合而为一。有一天我们的良心会跟神的心变成一致，神的旨意就变成我们天然的意愿跟感觉，那个时候我们想做的事就跟神一样，我们的喜好厌恶都跟神相似，我们会像神，我们在永恒里面会得到真正的和谐跟自由。所以让我们这样固守真道的奥秘，好吗？我们来唱一首。